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殿堂里面，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但是呢，也希望你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来对话，但是我相信有各种的方法我们彼此的对话的。
是的，我们几乎每一集开始都呼吁听众朋友跟我们多多的分享，多多的交流。因为可能不要说听众朋友，就算是我们自己平常看天经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疑问，也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反过来，你是从天经里领受了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你信任我们二位的话，也不介意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多多的交流，多多的分享。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们发现呢，其实人呢在这个地上生活工作的时候呢，很容易做错事啊，失败啊，软弱啊，很多的原因，可能你的目标不清楚啊，没有信心，没有经验呢，可能呢你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需要提升，需要去学习的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要去读书啊，要去读大学读博士啊，需要去提升。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容易让我们这个可能是一败涂地，甚至是我们失败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失败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自满或者是骄傲。
对，
当你自满骄傲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动力去往前行了。
你说的很对，一败涂地听上去好像很夸张，有没有那么严重，但原来真的会有的。就像天经里有很多的人物，他们以前是很成功的君王，但后来都是因为自满骄傲，以致得罪了上主，以致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要负全责。说到自满或者是骄傲，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骄傲的情绪。也许有些是别人看不到的，看上去好谦虚好谦卑，或者也许是表面上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大很自满的人，但无论如何，内在的外在的都要处理好。我联想到我曾经好像是18、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办公读，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我做的工作是在美容院当学徒。我记得当时我老板要我学一种手艺，就是涂指甲油。我以为是很简单，因为女孩子平常都喜欢，
对，常常会涂嘛，
对，在家里帮自己弄。
但是你涂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脱掉了。
哎，如果是自己帮自己涂倒是还好，倒是可以，但如果你是帮一位客人涂的话，你知道每一个人的手型手指型都不一样的，涂的方法都不一样，需要有技巧。当时我就是很努力的，每天上班就是练习练习练习，结果后来真的有一位客人让我试了，你猜猜看，我帮他涂完之后我的后果是如何。
他应该表扬你吧。
他表扬我。
嗯，
如果那个客人是你就好了。他没有表扬我，他投诉我，他说我涂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看。
哦，
结果呢不愿意给钱。
结果呢
就是我老板亲自出马了。
哦，结果
就涂好了。
哦，他帮着你涂，
他帮他涂，所以呢我就在后面看着，当时挫败感十足。因为我觉得就是打扮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啊，我应该是应付得来，但没有想过除了那次的经历之外，我被很多很多的客人投诉了，投诉我手艺不好，投诉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非常的失败，觉得哎，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是不上班的，不上班之余也没有告诉我老板，就是旷工了。
是
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来的。
但是你旷工的话，人家以为你不来了呢。
对，他就以为我不来，因为我害怕，我不想再面对失败。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我为什么不想面对失败？一方面不想被人批评，不想被人投诉，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很自满，因为我本身以为我一定能够应付得来，是你们不懂得欣赏我，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能力不足，是你们几个不懂得欣赏我而已。所以内心那种自满骄傲，以致你不愿意面对失败，也不愿意听到一丁点的批评的声音。
对，所以那个自卑跟那个自傲呢，就是一个手的两面，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人不错，其实呢里面内心呢有这些，比如说自傲啊什么这种东西呢都会出现。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当你有个心态转变的时候呢，你不再被这些内心所控制，而是真正的谦卑下来去学习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有个改变。
对，你说的很好，自满会阻碍你学习的，你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你就浪费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机会。你不抓住，别人就比你学多很多啦，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什么都不学。
对，
最后就原地踏步了。
自满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是行，别人不行，总是批评别人，埋怨别人，这样反过头来呢，自己也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嘛，叫失败乃成功之母。
是，
失败呢，有的时候帮助我们去努力，失败让我们真正的去愿意低下头来，好好的去把事情做好。否则的话呢，哎，我第一次就做成功了，你看我多么了不起，
得意忘形了啊。
对，然后你慢慢肯定就不努力了。
对，所以今天呢，不如让我们听一看另外一个时代病，是讲到自满。
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9，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4，亲爱的 Dusty，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分享孤独病。孤独是失群、独立的意思。天经的启示录3:20-21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千千万万的人与他们原来的团队和理想脱了节，他们受了不满意的待遇或者欺骗，所以退出，过着孤立自顾的生活。但是他们不能长期过着中立与什么都不涉足的真空生活，他们不是爱一件事物，就是恨它。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亲眼看见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曾经为民主、自由、发展、独立、幸福而战斗，但是许多事使他们失望，他们所曾寄予信念的事物终归失败，千万人彷徨迷茫，不知所从。但是人们不会永远呆立在那里，迟早总有一天会再投入于一种运动或者理想。只有在两种情形下，人才能有一致的行动，或者团结对抗一种共同的威胁，或者合力为一种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团结一致，与共同的敌人作战。这种团结是暂时的，敌人一旦经过克服，团结马上就消逝了。 今天什么能使我们人类联合起来呢？只有同一的目标能造成联合。当你急于正面地从事于某种运动的时候，你已经是在形成一种反或者排的心理了。千万人正在反什么或者排什么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例如排犹运动、排黑人运动、排外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基督教运动、反华运动等等。人类的天性使我们不是剧烈的恨某件事物，就是热烈的爱某件事物。恨的联合是暂时的，是破坏性的，爱的联合才是持久的与创造性的。百年以前，人们为了反抗德国皇帝的侵略而联合起来，但是在胜利之后，在交战国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无拘束的放荡气氛，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50多年前又为了反抗希特勒与日本天皇而联合起来，虽然得到了胜利，但是千万人无家可归，失业，许多城市毁为平地，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事业成了泡影，死亡的人难以计算。可怕的循环，恨、战争、破坏，正在把我们带到完全毁灭的边缘上。这种无用的反复演变，已经使千万人抱怀疑的态度，甚至生出厌恶的态度。彷徨、迷茫、无路可走的人何止千万，他们所曾寄予希望的已经使他们失望。无数的人正在准备献身与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运动，这里隐藏着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种挑战。一种错误的运动，在积极而有力的领导之下，可能把这些失望而孤立的人联合起来，成为巨大的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千万人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了，等待献身给尔撒麦西哈以及正义的伟大运动。这建设性的运动将带来和平、幸福、道德的新气象以及永生。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恨的联合，要么是爱的联合。但分析到最后，还是归到个人的问题上来。孤立与失群对于具有社会天性与心灵的人类是极其不适宜的。皈依是心灵的一种需要与要求，与一切无涉被人弃之一边，是使人心灵最痛苦的一件事。我觉得在尔撒麦西哈形容将来刑罚的话中，最可怕的不是硫磺之火或者不死之虫，而是把这些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被丢弃不是与良善的人做朋友，像一颗流星一般在无限的太空中毫无目标的飞动。孤单、失群，什么比这更可怜、更可怕呢？孤寂的感觉并不一定是因人少而产生的，常常是由没有目标而来。世界上最孤单的地方，可能是纽约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目的，那里熙熙攘攘的盲人，只能增加你的孤独感。一个具有群居天性的人，居住在上主所创造的伟大宇宙中，而没有浓厚的兴趣，没有坚强的联系之爱，没有具有价值的目标以及光荣的责任，那么这成为最可怜的一种事。 其结果就是孤单的感觉，一种可怕的疾病。只有与尔撒麦西哈以及他所建立的目标联合，才能治疗这种病。世界上最有建设性的理想，就是建立上主之国。世界唯一值得我们敬重的人，就是尔撒麦西哈。唯一确定而有权威的声音，就是上主之子的声音。唯一将幸福与永生给予人类的运动，就是尔撒麦西哈的教会运动。敬劝千万游离无定、流荡无归、孤立的人们，不要继续孤立下去，不要从事消极的运动，请将你的身心完全而热诚地献给那最伟大的导师以及他所领导的运动尔撒麦西哈与他的国度。这是孤独的治疗法。尔撒麦西哈必给予你心灵的平安，他的国给予你值得全力以赴的理想。到尔撒麦西哈这里来吧，加入他的军队吧，将你自己献给这有永远价值的、有建设性的理想吧。
如果一碗水你觉得这是很满的话呢，就很难往里再添东西了。
嗯，
除非是它这个水呢是不满的。所以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已经觉得很自满了、自足了，我不需要再其他的东西。别人你再怎么讲，别人再怎么说，你是进不去的。
不好意思，我要把我爸放在桌面上讲了。
哦，你爸爸是那种满了的那种吗？
已经早满了，他觉得已经满意了，不需要再加任何的东西上去。因为就在近十年前嘛，智能手机刚刚推出的时候，他还是用那种非常老土的那种手机。
啊，有的人就喜欢。
他说很喜欢。我爸呢，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他，跟他相处了很多年，我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很希望能够用智能手机的，但是他又不愿意开口去找我们帮忙哦，所以那一位就说，嘿，这种智能手机不好用的，他们会坏的，很容易坏的，还是我那台老手机，即便放在洗衣机里洗它都不会坏的。那后来呢，他始终是没有问我的，结果我发现他偷偷买了一只手机。
哦，
他就花了我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都躲在房间里去研究那台手机。
啊，自我研究。
自我研究，他也不敢问我。后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出来，哎，到底这个键怎么按的，怎么按来按去也按不到。所以呢，我发现呢，很多男人呢，特别是大男人，
不是我吧，
啊，不是你，可能内心深处都是有种自满感。这种自满感就觉得，我不需要再学任何的知识呢，我不需要后辈来教我。
其实我觉得人呢，你到老也是不够的，因为你这个时代不断的在前进，不断的在有新的东西，你不能说按照我以前十几年、二十年以前的那个老我去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低下头来向年轻人学习，向这个时代学习。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呢，就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就需要把这杯水呢完全的倒掉，重新再装。
真的要完全倒掉吗？这个行为
很不容易。当然你这个是不容易。当然你如果不倒的话呢，你这个水总是满在那里，
嗯，
进不来。
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差不多30岁，我希望30年之后的我仍然是愿意学习新的事物，仍然是愿意，不是说低下头，我觉得这个低下头这个动作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我
内心
啊，内心
不是真低头。
对，我内心仍然是存着一种谦卑的心态去接受新的事物。就像尔撒的一个很明显的属性，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他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33年的时间里，帮助过很多人，教导过很多人，但是最明显的一个特性、一个属性，就是一个谦卑的行为。
嗯，对，我们真是需要谦卑。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乐善歌》，之后呢，我们在心灵的殿堂，我们听一个主题，就是良言。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他们心生嫉妒，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像青菜快要枯干。 怀不平，不要向他们心生嫉妒，他们如草会被割下，又像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唱一声而喜乐，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说别人闲话更让人瞧不起的事了。说别人闲话只会带来无谓的争吵和冲突。充满智慧的苏勒曼王曾说过，闲话就像一小块一小块美味的食物，但其影响却会深及五脏六腑。爱说长道短的人与被谈论的不幸受害者一样，都会被这些一点点一点点的闲话所害。我想起有几次一些我要朋友保密的事，竟然辗转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那种被出卖的感觉真是令人心寒呐。一旦有不好的部分从谣言和闲话当中渗漏出来，信任和友谊同时都被摧毁了。为什么有些人就爱说长道短呢？难道肥短流长让自己看起来更了不起，或者是更能够得到同伴的接纳吗？知道别人的秘密，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变得很重要的人物了呢？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更高人一等呢？所以别人理所当然会听我们的话吗？你是不是曾经嫉妒过别人的成就，嫉妒他们得到众人的注意，觉得指出他们的弱点能让你觉得自己看起来更优秀些呢？我们常常会把伤害我们的人说得很不堪，以作为一种报复，好让自己心里觉得平衡一点。在某些发生冲突的场合中，闲话也被当作是一种手段，好让别人站在自己这一边。很多人常常以为啊，越多人站在他的这一边，就表示他越重要，说的话越有价值了。但不管你有多好的理由，都不该说人的闲话。我听过一个关于闲言闲语的故事，有一个乡下的农民跟别人转述了一段关于某个朋友的传言，事后发现这些坏话根本是无中生有的，他非常的后悔，于是去找村子里的牧师，希望能为自己鲁莽的行为做些补偿吧。牧师告诉他，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内心恢复平静的，你去找一个袋子，在里头装满了羽毛，然后挨家挨户到村子里每户人家门口放一根羽毛。这个农夫找了一个口袋，在里面装满了羽毛，然后就走遍了整个村子，按照牧师所说的话完成之后，他回去见牧师就问了，我还有什么别的事该做的吗？ 还有一件事，牧师回答说，拿着你的袋子啊，把每根羽毛都捡回来。这农夫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每家每户的门口，想捡回刚才放的羽毛。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回来告诉牧师，我一根羽毛也没找到，早就被风给吹跑了。牧师告诉他，说人长短话也像这样，要说刻薄的话很容易啊，但一说出口就永远没办法收回来了。下次你想用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不见得是事实的传言来讨论别人的时候，那就要先问问自己，说这件事对听的人或你自己，特别是对被你谈论的人，有没有任何好处啊？开口之前要先想一想，话一说出口就永远都收不回来的。如果你似乎是天生就喜欢散播谣言，或者喜欢听别人的闲话，那么先问问自己，喜不喜欢被别人用这种方式谈论你呢？然后再想想，希望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你，试着用这样同样的方式，用优美好听的言语来谈论别人吧。如果你没有什么优美好听的话可说，那就什么都别说。就如天津真言所说，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良言，在天津出埃及记23:1这样说，不可传播谣言，也不可与恶人携手做伪证。
一句良言可以造就一个人，成全一个人，而一句坏话可以摧毁一个人。
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思想一些经文。宰普尔箴言27:2那里说到，让外人夸奖你，不要自己夸奖自己，让别人称赞你，不要自己称赞自己。另外，尹之乐以弗所书4:29也说了，不要说任何坏话，而要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者受益。
我们自己内心要强大，凭着信心，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让生命能够提升，更是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将好话说造就的话，让每个人得到良言，更是得到造就。盼望我们的道斯蒂也能够在人生当中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